大家好，你好哈、啊，午安。我叫李明仪，这是我中文名字，英文名字叫 Grace 哈、啊，一般都叫我 Grace。那今天很高兴，真的很谢谢周宏主任还有护家中心邀请我来这边为大家讲一讲这个题目哈、啊。今天的题目是走向阳光的秘诀。好，那我先看看大家都有讲义是吧？在凳子上有一个讲义哈，上面有一个便利贴，有一个 post-it， OK， 那上面有的是蓝色，有的是粉红色哈。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参与哈，所以大家都有笔吗？要是没有的话，请 Katie 哈分一个笔给你。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便利贴上面哈。写一二三，一二三，好。那第一呢？我想大家想一想，在你的字典里面，你的想法里面，阳光的定义是什么？所以要是说我们要步向阳光，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请大家写一写哈。第二呢，我想带大家想一想，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三就是大家对这个讲座或者是今天来到这个活动里面，你的期盼是什么？目的跟期盼是有点分别的啊，因为目的是你来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个问题，或者你可能有一个困难，可是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希望得着一些东西，所以才来。有些朋友可能从远处来哈，花了很多 travel 的时间来，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期盼，就是说今天我们从这个讲座这个会议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OK， 好。那这个贴呢就可以贴到后面了，因为我们不看了， OK， 一会儿到这个完毕的时候我们对一对好不好？ OK， 好。那这个呢就帮助大家哈，先就是当每一次你去到一个可以吸取资讯的时候，你都先想一想，把你那个mind 哈，你的思想对准一下，思想一下今天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啊，看好，那我先讲一讲今天讲的主题哈。我们会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我会讲到关于一些忧郁的情绪啊，所以我给一个主题叫郁郁忧伤有谁知。忧郁症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旅程，所以我会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二个环节我们会讲到，就是说从这个境况里面我们怎么过渡出来，怎么走出来，是有三个部分的，那这个会讲到哈。那我们会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在当中会让大家做一个问卷，然后在第三个环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一些走向阳光的关键哈。 OK， 所以第一个环节我们就讲到这个抑郁忧伤有谁知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境况啊，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位朋友你是经历过一个伤痛的时间。可能在人生中间我们都会遇到这些的情况 无论是程度比较低的或者是程度比较高的，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时间啊，人生就是这样的起起伏伏的哈。那我记得就是说在那个七十年代末期有一个电影哈，有一个电影非常出名，叫克莱默夫妇啊，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叫Kramer vs. Kramer 啊，一个的电影哈，它是讲到一个一对夫妇，他们怎么样的进入一个危机的状况，然后妻子突然走了，哎，然后丈夫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带着一个孩子啊，当时呢非常轰动哈，这个电影，因为讲述了一个单亲的一个状况，他的心理的路程，还有就是因为是描写一个单亲的父亲啊，所以在当时呢就是这个非常受到注意的这个，而赢到5项的奥斯卡奖项哈。那这个故事里面就描述了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状况。那忧伤的故事在婚姻的危机里面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看到这个夫妻不和 OK。 那在这种的状况里面哈，家庭的气氛是非常紧张，而且往往会发现配偶是已经在外面是有另外交了朋友，或者是在现今社会里面，这个外遇不一定是有第三者，外遇现在哈很出名的是一个电脑成了外遇 OK， 老公或者太太哈，整个时间就放到一个事情上面，可能是电脑，可能是工作，这些都能够成为婚姻里面的第三者。那在一些气氛，这种紧张的气氛的底下，有时候会吵架，有时候会非常的不愉快，冷战。那很多时候吵架的时候会讲到的就是金钱问题，经济是一个非常大，在婚姻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哈。所以今天在这个里面我会讲述自己的一个短短的故事哈，那我也很愿意分享给大家听。其实在2年前我自己本身我经历过一个婚姻危机，那当时是真的非常的严重，因为好几次我都要离开，就是从家里的那个吵架的那个状况里面离开，可是我的孩子都非常小，那个时候的情绪非常的气愤哈，很气愤，就是觉得先生的态度很不好，觉得跟他很合不来，觉得他的外遇就是那个电脑就成为我的对手，永远赢不到他的时间，而且觉得非常的灰心，觉得好像就是没有盼望，觉得这个先生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那面对着自己的孩子也是心里面很暴躁，有时候会拿孩子出气啊，很暴躁，会骂人啊，有时候会摔东西啊，脾气真的非常的坏。在那一段时间其实真的非常困难，那这个是大概是2年前发生的事情，甚至于在吵架的时候会讲到离婚哦。那有时候听见先生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要离婚，哇，心里面很痛哎，觉得怎么可能一个爱我的先生会已经预备好要离婚，简直没法子去接受 OK。那所以这些就是在一个婚姻的状况里面有开始有危机，两夫妇开始有破碎的时候，这个就会遇到的一些的问题和情绪。那当时我的睡眠非常差，非常的差，食欲降低，那忧郁症就开始了，那些的有一些的症状就已经开始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看到就是在婚姻危机里面会看到的情况。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分开了。好，刚才说到我本人就是经历这个危机哈，可是后来我们两个走到悬崖边的时候，我们退回去了，退回去了，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和好了之后，我们还强壮了哈，我们的关系真的好了很多。可是有一些是到了悬崖边还是继续去啊，这个婚姻会变成破碎，那夫妻可能要分开。那在这些境况里面有更多的忧伤在里面，有更多的情绪。那今天我们请护家中心的主任啊，周红，他自己去讲一讲他自己的经历。好，周红，请你讲一讲。
我想我的故事很多人听过哈，那但是我就特别想讲一下，就是我的情绪那时候是怎么样。就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也没有先经历过，像好像有的人是，有的人呢他是吵了很多年的架，已经有这个紧张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有紧张。那这是我的一个好像麻木吧，也可能是简单。那父亲就来临，他已经完全做准备，甚至他已经策划了好久，突然晴天霹雳下来的时候，哇，我当时完全无法想相信这是真的，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所以我现在想走过来哈，这十几年走过来，我就发现我也看到很多担心，跟我的 case 不见得一样。有的人是吵了几十年才离婚，有的人是像我这样子是突然的晴天霹雳的下来离婚的哈。那虽然是情况不一样，但是我就讲讲当时我的情感的问题。我当时就是当他突然通知我离婚了，就是要求要离婚了，那当时他突然通知我的时候哈，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很活跃很喜乐的人，觉得真的就变得很有点像心病了，因为太突然了。那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的儿子那时候情况就很不一样，每个人当你离婚的时候孩子的年龄大小也很不一样，也不同哈。但我的孩子那时候才一岁多，他完全不知道。那我就好像面临一个人，我要一个人去承受，我没有人可以谈，那我的眼泪要自己吞下去，自己要去承受，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因为没有这个没有事先的一个症状，我们也没有谈什么，只是他飞来飞去，咱们飞，那我也不知道他想什么，所以在那时候我就突然间忧郁症，忧郁的很厉害，所以我当时的经历就是痛苦。这个孤单，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confuse， 中文叫做这个什么叫困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甚至有一天我真的就想起，我就觉得好没意思了，我觉得简直是怎么可以骗我到这个地步？他不是很爱我的吗？他甚至昨天打电话还说 I love you， 怎么会今天就收到一封信说我有新的生活了，我现在要离开你了，我一定要做多决定。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对我来说，当初我在那个 moment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痛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在我心脏里面做一个手术，就好像一个刀就动一个手术，就开始流血。我常常感觉到我的心脏在流血。有一次，我正在一个 workshop 里面，也是在讲情感的问题，我觉得我在下面坐下来的时候，我说。眼睛在流眼泪，我觉得我心也在流血。后来慢慢的过了一两年，边带孩子边在养伤的时候，我觉得我心脏开始在缝合，上帝在帮助我缝合，也开始医治我。最后我觉得那个医治是渐进的，他知道我承受不了，他就拖一拖拖一拖时间，差不多拖了两年的时候，我觉得医治了很多。那后来我听说他就是我们的不但我们就是处在离婚分居离婚了，后来 final 的 paper 变成就是法律，但就是现在离婚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手术， 就是六级的晚期的手术结束，他一共动了三次手术，第一次是推出性宣布，第二次是 divorce done， 就是翻就是那个离果 paper， 就是法律的 paper 做完了，就六级的手术 you have 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第三个手术就是他再生了。那最后他生孩子这个消息听到的消息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不太痛了，因为他一旦再生，我觉得从身心的角度，我觉得我已经结束了，已经大就是句号画得很成圆，已经完全结束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忘记过去，面对这个现在，就是面对未来往前走。所以但是在做担心的这段时间确实很苦，因为要面对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情感，这个忧郁，还要把你的爱这样可爱的一个小孩子，这个确实不容易。那我也知道，如果我长期的忧郁下去，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的孩子，他的个性不会好，他也不会正面，也不会阳光，他也不会有盼望。所以我一直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我觉得也这个孩子救了我，因为鼓励了我，给我一个盼望，说如果今天你不站起来不得医治，你的孩子这一生都会被入，都会被你这样子的情绪就是破坏了。所以我为了我的这个孩子健康，我自己就一直呼求说圣安救我，让我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我觉得慢慢的，因为我有这个这样的心思，我愿意那这样的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我自己不知不觉的回头看，好像我变了，我变得就健康起来，也正面很多，也会很喜乐，甚至很乐观，好像慢慢的这些一幕一幕的这些过去的痛苦不是没有了，不是忘记了，而是摸到它，这个瘢痕已经不疼痛，这个瘢痕虽然存在，而是确实是这疼痛是慢慢的离开。所以担心后面那一段，就是除了破处的 moment 直到就是接受事实这一段，一直到他们担心这段是漫长的这个愈合的过程，但是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一段。来，
好，谢谢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无论是婚姻危机或者是分居离婚，这个情绪的起伏是非常的大的。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走到尽头。配偶去世，这个是我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可是我是那个小孩，那个失去配偶的是我妈妈。那个时候我19岁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弟弟才12岁，当时是也是一个非常突然的状况。我爸爸当年是49岁，其实是还是蛮年轻的，可是当时因为家里做生意，他常常跑中国，那跑完中国去日本，他是中间人哈，当商人都是这样，去完日本又去大陆。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做了搭桥的做过了搭桥的手术，所以他是有心脏病的。可是就是我们当时以为做了搭桥就是永远的了，就以为是很健康的了哈。可是还是跑不过。那当年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要去，那他去到石家庄，但是当时的石家庄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要坐很多小时的车才去到的。那在当时他在一个商业的会议里面发心脏病，那当时就昏迷了，昏倒了以后听说是20分钟救护车才来，所以在当时他已经严重的缺氧。那他人在中国，我们在香港哈，我跟我妈妈，我们一家是住在香港的。那他发生事情的那一天，其实是他要回来香港之前的一天，所以其实我们是盼望着他回来，而且他有一个礼拜，我们要庆祝他的50岁生日。那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震荡。 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就接到一个电话，我妈妈接到一个电话，她当时还在公司，接到一个电话说爸爸发生了事。那我还记得我妈妈跟我讲的话，就是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究竟要怎么才好。那在当时十几岁就已经懂了讲这句话哈，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要平静下来，我说不要害怕，妈妈不要害怕。我也不知道会为什么会讲这个话，我就跟她说不要害怕。那我妈就在电话说好好，她就好，她根本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因为那个心情哈，就是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压着她的心，就有这种的感觉。那后来他就赶去石家庄，赶去了大概是花了一天吧，一整天的旅程去，可是爸爸已经昏迷了，而且他是因为严重缺氧哈，那个整个头都已经肿起来了，那个状况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可是我妈妈当时她去到面对的时候是非常伤痛的，非常伤痛。那三天过后爸爸就去世了。那妈妈回来的时候，她是拿的是骨灰，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就是都没有机会再见我爸爸最后一面。他回来就是一个骨灰。那对我来说，对小孩子来说，当时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痛，非常的痛。这样一夜之间就失去了父亲，啊，这个对我们家庭来说真的是一种非常的震撼。那后来，慢慢的。我妈妈是一点一点的走出来，花了大概历程有好几年，一个五年十年这样的走过来。那我自己本人呢，我是22年的哀悼我爸爸，我是去年才医治的。所以今天你看我可以这样勇敢的站在你们面前讲述这个故事，还带着微笑，因为我真的完全医治了。可是历程是22年，啊，这个真的很不容易。那对我妈妈来说，她我记得就是在我们面对爸爸死亡的这个大概一两个月过后哈，我妈妈曾经讲过一些话，她好像在向着老天爷哈，她就是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她说，要是能要回我的丈夫的话，怎么都行，怎么都行，我愿意做什么都我都愿意啊。可是我们知道了，他已经成为灰烬了啊。所以这个一个过程里面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非常沉重。当你哀悼一个去世的亲人的时候，而且是自己的配偶的话，这个是一个完全丧失了希望的境况，是黑暗的。前面的路是黑暗的哈，可是我妈妈今天她已经是一个完全康复了的，而且她有自己的非常充实的生活。那这个也是我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家里的恩典。她有一帮很多的朋友，那我住在外地，她现在还住在香港，可是她有很多朋友亲朋戚友的这样的去关怀他。那这些年下来，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的非常坚强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程里面哈，情绪会经历几个部分，那这些不一定是顺序的，可能是一起来的，或者是有些情况会发生，有些情况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不发生也有可能哈。可是都是这几个大类，第一就是否认，这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那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周红刚才也分享过哈，不可能发生，否认，而且这个在里面是带有一个不想面对，不承认事实，不想面对，脑子里的声音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还有就是愤怒。我记得我婚姻危机的时候，我唯一感觉到最厉害的就是愤怒，无法压抑的那种的愤怒。我很生气，生的当然是先生的气啊，可是也很生自己的气 啊，要是在座有经历过忧郁的，或者你现在正在这个情绪里面很困难的，可能你有自责的声音在里面，我怎么会走到这个田地，是我做错了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待我，究竟我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究竟是什么问题了，我有什么对你不起的，不断的脑子里就是这些的声音。 OK， 这个是愤怒啊 anger， 骂人，脾气不好，摔东西都会发生。 OK， 孩子很受罪，孩子真的非常受罪。那后来也是经过辅导，经过我自己的辅导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位生活教练，我们因为我先生不愿意接受外面的辅导。那你看见很多婚姻危机里面哈，先生或者是太太都有一方可能会不愿意受到辅导的。OK， 那这一些情况里面比较困难，那我也帮助这个家庭走回到贫富的那个地步哈。讨价还价，刚才讲到我妈妈她亲口跟我说的一些话，可是这个不一定是丧偶啊，可能是当一个先生有了外遇啊，或者一个太太已经不想再跟这个先生继续下去的时候，双方都会有这种的思想，就是说只要你留下来你怎么都可以。可是就是说其实留下来不一定是那个解决方法的那个 solution， 不是那个方法啊，只不过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只是希望留下来。 OK 啊，恐慌忧郁症哈，跟恐慌这两个是对，就是平衡的。一般有忧郁心里面都会往往会有恐慌啊，这个就是我要怎么走下去，我要怎么办。而且这些思想哈，是好像就是不停的在脑子里面，你会听到转啊转，转啊转，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恐慌。 OK， 极大的恐惧。那到真正是抑郁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这些情绪里面最低层的一个阶段。当一个人真的去到那个地步，是他非常的抑郁的时候，他会觉得一切都完了，那个就是那个黑暗最黑的那一点，一切都完了。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是非常空虚而且寂寞的。我自己本人呢，其实我经历忧郁症有几次，年轻的时候是因为我爸爸哈，那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情绪的增长。那后来也患过产后忧郁，产后忧郁是另外一种，是蛮吓人的，这个过程是蛮吓人的。然后也有婚姻的危机里面经历过忧郁啊。那这个情绪到那个地步呢，是很低沉的时候呢，很多身体啊或者是心理啊的问题都跑出来了。而且甚至于好像周红刚才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有自杀的意念都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度需要帮助的时候，极度需要支持关怀的时候。如果今天在座有大家有这种的状况的话，我希望你伸出你的手去寻求帮助，因为是有阳光的，是有阳光的。在这个最低点要是能够跨过去的话呢，下一步呢还是在忧郁里面，可是是一个慢慢接受。所以接受可能是第一步，走向阳光的第一步，先要接纳那个情况，还有自己的这个一个状况啊。事情到了如此，已经发生了，我还是要活下去的。这可能是一些的想法，可能另外一些想法就是说，我再痛下去也是没办法的，啊、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那这个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接受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是讲过这些话。 我再哭下去，我还是要继续活下去的，因为我还有儿子女儿。 OK，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的历程。那究竟忧郁症里面哈有什么指标呢？那我是一位生活教练哈，我不是一位医生，可是今天就是给大家有一点的概念，究竟什么已经算是一个忧郁症哈。那么给大家讲一个哈，在忧郁症呢，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被医学家就是把它认定了是一个病症。那当时哈，他们把忧郁症说成一个医学的名词哈，叫 melancholia。大家可以回去查查哈，这个是找得到的哈，这个字哈 ，melancholia。那当时的医学没有现在的医学那么先进了，现在就是把忧郁症分得很清楚咯，有忧郁症，有单向的，有双向的，还有产后忧郁或者是恐慌都分得很清楚。 OK， 当时呢只是一些的症状，觉得就是人很低沉，那就叫这个叫 melancholia。 那这个呢中国人翻译成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叫没人 call 你啊，这个没人 call 你啊，真的绝了，这个翻译啊，发人深省啊，你知道吗？忧郁症就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状况里面，没不愿意向人打开你的心，不愿意寻求帮助，觉得没有力气，在这个黑暗的里面，只有我在受苦，没人 call 你啊。记得了哈 ，OK， 所以也留意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没人call 你啊。这个九大指标，心情空虚、悲伤感 ，OK， 对所有活动都不感兴趣 ，OK， 那这个是心情的问题，提不起劲，还有食欲方面会下降，一般是下降，可是也有上升的，也有看过这样，就是狂吃狂吃哈。然后睡眠也是一个很大的指标，失眠。我记得我婚姻危机的时候就睡不着觉啊，周红也是睡不着觉吧，睡不着觉，我妈妈很长时间经历失眠，睡不着觉，焦躁不安 ，OK， 那这个是有一点愤怒在里面，还有动作是比较迟缓 ，OK， 我记得我产后忧郁的时候，动作非常迟缓，而且不能集中，我连车都不能开，在那个情况里面啊，所以真的很沉重的，疲倦，只想躺在床上。一般我们看到的，我辅导的也是，他要是告诉我不想起床，那这个就是开始已经有一个指标了。过度不理性的自责或罪恶感、无价值感，这个也是一个指标哈。思考力减退、注意力减低、患得患失犹豫不决，这个是 classic 的，就是你会看到不能做决定，就是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要怎么办反复在想哈。还有就是想到死亡了，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了，比较严重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情况出现。那这个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哈，就是说当一个人走到黑暗的中间的时候，他那些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们下个部分我们就会讲一讲哈，在这个状况里面怎么找转机呢。好，那我给大家讲述一下哈。过度危机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 当一个人他失去了一些东西，有时候在婚姻危机里面，在走到婚姻哈有问题的时候，他会失去了一些的自尊，失去了爱，在那个时间有一些会结束要分居要离婚的时候，这个跑到那个地步，会失去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婚姻，有一些要做成结束的，有一些要放下的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头一个阶段。第二个部分呢就叫做中空状态 OK。 那我给大家画一个哈。所以刚才说这个人在这边哈，他是要失去一些东西，慢慢走过去的时候，他在半空中，他可能已经可以放下一些东西，可是他还在这个黑暗的里面。那他再走下去的话呢，第三部曲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一二三，这个形状是一个什么？一个桥啊。所以过渡危机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过桥，英文叫做 transition， 中文翻译成过渡期哈。那这个过渡期究竟有多长呢？很难说。我自己经历的22年，我爸爸去世了以后，我现在还可以这么安心的这样讲出这个故事来哈。以前都会流泪，一讲到爸爸就流泪流泪流泪。有些人比较强壮的，可能1年2年可以过渡出来，可以再婚 OK。 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哈。可是这个图呢，这个图哈，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其实三个步骤是一起，就是一起前进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个里面，一个人要放弃一些东西，他要放下，要结束，要知道自己已经跑到了一个尽头。在中空状态的里面，他开始学习要怎么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可是他新的极性还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这个我们叫中空状态，是一个灰色地带。可是有些某些事情，当慢慢开始了，这个人接受了，这个情绪里面接受了，或者是他开始康复了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哈。所以这个三部曲呢，是不是很明显的？你在某一个，这个是 time 啊，时间过去的时候，你可能在每一点都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已经可以放下了，可是一大堆事情不可以放下，孩子啊，钱啊，可是有一些，譬如说有新交到新的朋友啊，或者是受到医务人员的帮助啊，这些都可以有一些新的开始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在这个过渡期里面是模糊不清的，模糊不清的。所以你要是现在正处于一个忧郁的状况里面的时候，你要是觉得还是上上下下的，这个是 normal， 是 normal OK。 好，那我们看看哈，第一个步骤，我们过这个桥的时候，这个桥现在这一点过这个桥，如何面对失败，如何放下过去，我们要怎么走去这个忧郁确认谁失去了什么。当你在婚姻里面两个不和的时候，大家都会失去一些东西，或者甚至于分开的时候，更加这个失去哈 loss 是更加的明显的。可是要是我们弄清楚我们失去了的是什么， 这个会对心灵的平静方面有帮助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接受这个现实，接纳自己的遭遇，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要怎么的去接纳，坦率和宽容的去承认失去的。我发觉就是有时候在忧郁的状况里面不容易做这个，就是要坦白的或者是去宽容的去接纳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悲伤的情绪找出口，这个是有效的出口哦。我们可以哭，可以发脾气，可是这些不是有效的出口。有效的出口是讲述，把心情讲出来，所以需要一个什么听众，需要一位聆听者。补偿的方法，其实人生有时候很多事情不能补偿，失去了的感情怎么去补偿呢？可是我们知道生命下去我们是能够找到保障的，所以我们要鼓起勇气那在这一个部分开始，我们要想怎么去在忧郁里面我们帮助自己恢复，可能要吃一些好的东西吃或喝一些好的东西，从身体的状况开始，我们从一个 awareness， 从知道自己的什么的状况对症下药吸取这个资讯。护家中心这边其实很多的资讯他们也有很多的转介，那在这边大家可以找到一些的资讯，或者是从朋友的口中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团体当中医生会给你很多的资讯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辅导员。什么是已经结束了的，或者是还没有结束的，那是脑子里面能够停息一下的，那这个就是可以从那些恶性的循环里面走出来。因为忧郁的人常常脑子里面就会想，我要怎么办，这个我很愤怒，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否认这些。可是要是我们能够理清一下，究竟你失去了什么，或者是究竟你最愤怒的是什么，有时候给他一个名称name it， 英文叫 name it， 你给他一个名称的话，你会知道了，这个原来是我最愤怒的事情，为结束做一个记号。要是真的是要分开了的时候 OK， 怎么去做一个记号 OK， 一般可能就是说，好，今天我在日期上面写，今天是我自由的一天 OK， 我走到自由的一天，或者是今天我就要寻找我新的方向的一天就第一天作为你要转变的那一天，做一个记号。也要尊重自己的经历有时候由于就是在一个危机的状况最想做的事就是忘记过去，我不要想了，我不要想，我要忘记，可是又做不到，那后来又去想 OK， 其实在接纳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为自己留下一些的记忆 OK， 这个是有帮助的，就是为自己留下一些记忆。 It's OK 我现在就是每一天要是想起我爸爸，我都想他好的东西，我们有过的快乐的时间It's OK 很奇妙的，我去年刚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赐了一个儿子给我，就是在我婚姻危机走出来以后，当时神就赐给我一个儿子，很奇妙。那他现在出生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看到他其实蛮像他的外祖父，像我爸爸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医治，完全是一个医治所以我们要去想好的东西， 就是从记忆里面我们要留下一些好的去帮助自己，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要是有孩子的话，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现在处于危机或者是分居或者是丧偶的境况里面，你要是有孩子的话，他们将会成为你生命的目标，他们也非常的需要你继续的去带领他们在这个旅程上面啊。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要处理的，那这个就是从一个放下的阶段里面我们可以去寻找帮助的时候。那当我们走到这个桥上面了 OK， 当我们离开了这一点，下面可能是大水啊，是吧？这个桥还没有讲呢，下面是什么？可能是大水，可能很害怕会冲掉哈。OK， 所以我们走到这一点的时候，怎么可以帮助自己推前 ？OK， 那你看到这个图片哈，这个图片中空状态了，最需要是什么啊？平衡啊，平衡 ，balance。最近这个金融的这个风暴里面，报纸啊什么都很喜欢讲一句什么，有危机就有什么转机 ，OK。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虽然有了危机，可是我们的转机在哪里？究竟有什么机会我们是可以得到帮助的，或者是获得康复的，我们都要去寻求啊，都要积极的去找这些的渠道，我们确认它的存在性在哪里，然后用一些时间静下来去默想一下，筹算一下自己的处境现在都去到哪里啊，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做一个评估 evaluation， 去看一下自己走到哪里，创意性的去面对困难。创意性这个字很专业哈，其实是什么意思哈？英文叫 creative 啊，是画画吗？还是搞音乐哈？其实不是哈，创意性就是说人要转弯。OK， 我们在忧郁症里面可能会转牛角尖哦，常常想一个事情想不通，还是继续去想它，还是继续，然后很愤怒，打的是自己哈、打的是自己。OK， 那个话怎么说哈？那个俗语，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我们要确认其实是有转弯的机会，我们就要尽量的去把自己从那个牛角尖里面转出来 OK， 所以是创意性的去面对困难。有时候眼光要转一转，眼光要转一转，你要是一直想到就是说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先生又离开我了，我这辈子就是没救的了 OK，那可以创意性的去想一想，其实自己其实什么是最能干的。可能在一些就是还没有结婚之前，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些很能干的事情，那可以拿出来再做。在做妈妈之前 stay home 之前，可能有一些工作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啊，重新 pick up，那这个也是一个机会，要创意性的去想一想。情绪上面有平衡哈，刚才讲过，这个生活压力上面也要平衡，尽量给自己有一个休息的机会啊，休息非常的重要。生活要尽量的正常化啊，所以要是睡得不好的话不要紧，正常化，10点钟、11点钟就上床，睡不着不要紧，安静下来，好好思想一下事情，慢慢慢慢的，要是有信仰的话就祷告，祷告祷告，慢慢就睡着了。 OK， 那一天不成的话，第二天也这样做，慢慢把这个 routine 弄好。设计一些对策。OK， 这个可能要别人的帮助，啊，有时候自己想不通的话，需要一些别人的帮助，所以要多与别人交流。啊，自己的倾向是关着门的，可是一有机会就要打电话给朋友，打电话给家人，嗯，来接受他们的帮助。嗯，要是我们细心想一想的话，我们身边其实很多有爱心的人，那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护家中心这里有。 OK， 好，那这个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怎么推到这里哈。好，那当我们快要可以接受现实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把自己推动一下，发动新的开始哈。有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你踏不出那一步，就是因为犹豫不决。哎，我要找工作还是不要找好呢？我要找还是不要找好呢？那这个呢，需要理清一下。有时候有一个人帮助你思想会好一点，或者是先生回头了，我要不要接纳他？这个很多时候是犹豫不决的。我现在正在辅导一位，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OK， 先生好像还没有改哦，我要接纳还是不要接纳呢？ OK， 举棋不定的时候，那可是要提醒自己哈，把握新的开始的时候，其实要是真的是先生回头了或者太太回头了，那大家要好好谈一下，或者有一个中间人啊，帮助一下，真的要好好谈一下，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澄清目标，做好计划，究竟你要走的目的地是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朝着那个方向去做计划。注重身体的需要和心灵的健康。身体的需要就是要吃得有营养，是吧？要睡得安稳。OK， 每年做体检，这些一般的要继续做。OK， 一有病就要去看医生。OK， 那这些都要去做，注意身体的需要。困了就要睡。啊，心灵的健康就是说，要是觉得自己心灵真的有需要，那你可能真的要去找一个专业的人员。OK， 来帮助你。那要是你有困难的话，没有医疗保险不要紧啊，护家这边有聆听的服务，你可以来这边求助，或者有好些的机构，他们也是有辅导的帮助啊。立定角色，重建关系，整合全人。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有一个角色的，我们不只是一个单亲或者是一个丧偶 的寡妇，或者是一个 stay home 的家庭主妇哈。我们在这社会里面是有一个角色的，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面也有角色的，我们在我们家人的里面也有角色的，我们去立定那个角色。我们除了当妈妈以外，当家庭主妇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角色？除了当爸爸以外，还有一个什么的角色？去立定它，去重建这些的关系。可能有好些朋友结了婚以后没有找你，去找他们，可能他们会愿意接纳你。 OK， 整合全人，去注意整个人的需要，全面的去配合。 OK， 要是要重建一些关系的话，那可能要打一些电话，可能要自己装扮一下。 OK， 做一些开心的事情，积极的去面对，强化新的开始。强化就是关于自我的肯定，肯定自己是有希望的，肯定自己是可以走下去的。好， 到这里，我想帮助大家更认识自己哈。一个生活教练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被辅导的那一位去更了解自己现在在哪里啊，究竟我在哪一点。那如果大家翻到这个后面的一页哈，最后面的一页会看到一个过度危机的问卷。那我解释一下哈，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点的时间去看一下这个问卷。我们先把那个日期写上去好不好？今天是9月19号2009年。我想大家评估一下啊，要是你正在一个婚姻里面的 OK， 或者是单身不要紧，有一些可能对你是是有是对的哈，比如说经济状况啊，每一个人都有经济的状况，情绪的管理，还有生活的规划啊 ，OK。所以就是看你在一个怎么的情况里面。我希望大家就是根据刚才我讲述的这些哈，这个三部曲里面，你评估一下你现在处于哪一个境况。要是有一些想法的话，你可以写在这边隔边这些横线上面，就是当你一谈到夫妻关系，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想法，你就写出来。比如说你问我，我现在的婚姻这个夫妻关系的话，我会勾第三，新的开始，因为我们刚过渡了危机，刚有了一个新的brand new baby 哈，这是我第三个孩子 OK， 新的开始，我们有新的沟通的方法，重新我们重建我们的关系。好，我会勾第三。那可能现在有一些在座的你是在经历危机的，那你就做一个评估，写一写你的想法。可能你现在有一种愤怒或者是一种忧郁在里面，写一写。那当你做完以后哈，每一个大题目做完以后，你可以想一想，我今天过后我要有什么行动，或者刚才我讲述的一些有挑到一些哈，可能你想我可能要试试看这样做 OK， 那就请你也在这边的横线上面写下来。那这个问卷会帮助大家去更了解你要做一些什么的行动。生活就是关于行动，要是人停下来了，当然有时候我们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尤其是现在要是心里非常沉重的话，可能要休息一下。可是你的决定要休息一下，这个也是一个行动，因为这个是你经过考虑而做的决定。所以不要觉得很亏欠，觉得我真的没用，我要这样的下去，而是你要是真真正正能看到自己的需要来做一个决定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就是值得鼓励的，要给你拍手，要给你打气。好，那所以我们会花一个大概5分钟做这个问卷，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 totally 一个10分钟的休息啊，这边有卫生间可以用啊，那有些水啊可以喝。那我们4:40再回来好不好，准时回来4点。那这个问卷呢，其实哈，为什么要写这个日期？我希望大家哈，把这个存起来。今天是9月19号 ，maybe 哈，或者是12月19号拿出来看一下，然后明年3月19号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在明年的9月19号拿出来看一下，你会发觉可能有些改变，可能有些改变。 那这个今天的评估希望能帮助你明年的9月19号已经前进了，每一项都前进了。走向阳光靠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刚才讲的时间。时间是对每一个忧郁症患者最大的关键。有时候在黑暗里面哈，真的完全看不见出口，可是要是我们让时间帮助我们的话，你会发觉我们的生命还是有盼望的。第一是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记忆。要是我问你，你记得小学的时候的事情吗？可能记得一些啊，要是我们那边年轻的可能记得比较多OK， 在座的小学哈，记得一两件事情，可是具体的记不起了，有些是比较强烈的，或者是很开心的，或者是很愤怒的一些事情会记得 OK。 所以时间是可以冲淡我们的记忆，尤其是一些不好的记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让时间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时间哈，可以带走一切的那些的情绪，无论是愤怒，无论是恐慌，无论是一些互相的责骂，这些按照时间都会一一被带走。时间也有医治的作用。昨天看连续剧我就在想 OK， 今天要做讲座，我今天晚上我就休息一会儿看连续剧，里面讲了一句，我发觉可以今天用。那个女主角说怎么医学的书籍里面都没有把时间写进去呢？哇，我说这个真的是给我一个强心针，就说这个时间是一个医治的方法，时间可以医治我们的一些的伤痛。我自己经历过这个历程啊，按照时间的规律还有计划，我们是慢慢的从一些事件、人物学到一些东西，帮助我们从那个伤痛的记忆里面走出来。时间也可以证明一切的事实，在我们这个幻变的生活的里面，一切都在变，人在变，关系在变，事情在变，可是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事实是永远不变的。那怎么可以证明出来？就是用时间，时间可以证明出究竟你这个婚姻是有没有盼望。我最近辅导一个先生，经历了3年之后竟然回头，我们都很讶异。当初他 file 一个分居 paper， file 一个离婚 paper， 可是他在离婚 paper 的2周之前，那个生效期的2周之前回头。 incredible， 不敢相信，可是发生了。时间会证明一切。他回头跟他太太说，我还是爱你，我还是爱你。时间也可以解答一些的疑惑。刚才周红自己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讲到很多的疑惑，为什么先生会走，不明白，当时一大个不明白，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困惑。可是到今天 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周红主任已经痊愈了，完全痊愈了，还在做社区的工作，他一切都有了这个解答。他不单是有了他这个婚姻里面的解答，他也有了他生命里面的解答，他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目标。所以时间是可以给我们这一切的答案，时间也可以改变一切，改变的是环境、人物、状况。要是你现在身处于一个非常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大家都是啊，在这个年头大家都是，可是让时间过去的话，我们知道有转机。今年找不到工作不要紧，明年一定会找到的，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哈！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所以这也是关键第一。第二，要走出忧郁，关键第二个关键是勇气啊。那有些在座的可能说，哎呀，说是容易啊，要勇敢面对啊，勇敢面对啊，说是容易啊，怎么做得到呢？怎么做得到？我们讲勇气，我们不是光讲勇气哈，我们要看看究竟勇气等于什么。 What is the courage 啊，勇气是什么？勇气里面包含了这个坚韧，英文叫 perseverance， 不放弃，是一种不放弃，坚韧，我们要坚持到底。要是你今天你知道你的一些想法是对的，你也跟其他的人有沟通过，这个是对的做法，你要坚持。譬如说你在一个婚姻危机里面，可是你知道为了孩子你要忍下去，虽然知道先生可能有一些的矛盾在那边，可是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你，你要留下来的话，我鼓励大家寻求帮助，然后坚忍下去，勇气。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我自己当初就是勇气，鼓起勇气。其实不是我了，这个也要给一点给一点那个功劳给我先生哈，他也是，就是两个都坚忍。耐性 patience， 要有耐性。在一个两个人的关系，人际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耐心。我们都是不同的人，尤其是夫妻，两个是不同的极端，可能是性格啊、性别，所有的都是不同的，要合在一起生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耐心会带给你新的目标，新的盼望。要是你今天已经失去了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太太，可能是因为他去世了，可能你心里面觉得没有盼望了，可是你对自己要有耐心，不要生自己的气，也不要对现实有一个太大的埋怨。我们就静下来，我们耐心，让时间去帮助我们。勇气里面也包括了刚强，这个英文叫 strength， 我们要刚强起来。在忧郁症的时候会很软弱，那个人很软弱，身体也无力，可是刚强就是在当你能认定我还是要走下去的时候，生活要规律，有规律，正常化的时候就可以刚强起来。喜乐，尽量做一些帮助自己喜乐的事情，去看一场好的戏，去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聊聊天，刚强起来去面对。勇气也包括胆量啊。当时经历这个婚姻危机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究竟要不要继续下去呢？我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去继续面对他？因为已经冷战了好久一阵子，大家不是吵架就是冷战 最受罪最受罪就是孩子了。刚才跟一位朋友在座的朋友在讲到这个人，孩子哈是最受罪的那一些。可是要胆量，我后来就鼓起了勇气说 OK 好，我就试一试，我就试一试，再试一次吧，再试一次，诶，就成功了。我真的非常感恩哈，成功了。现在看事情就不一样了，眼光改变了。行动，勇气代表有行动。刚才已经解释了，行动不一定要去做一点事情，行动可能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今天可能就是你最重要的一天，你今天要做一个什么的决定，我今天要签那个 paper 还是不要签那个 paper， 我今天究竟要去 fight， 我要去去保护我的儿女还是不要去保护我的儿女，我今天究竟要不要打那通电话去寻求帮助， OK， 那个决定就是你的行动。或者你今天觉得我真的没力气，我还是在这一点，在这个失去的这一点，那不要紧，你的决定是你要休息， It's OK， It's OK， 也是一个行动，我要休息，休息是一个行动，慢慢时间你不用做任何事情，时间会帮助你前进。勇气还代表信念 ，belief。我们要 belief， 我们要相信，我们从这里，我们是可以走到这里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永远就是在这一点。可是你的相信会把你推前，一步一步的走向前。信念非常重要。我相信，对你自己说，我相信我的生活会更好，我相信我会有美满的婚姻，我相信我的人生是充实的。还有一个关键是蛮重要的，就是支持。没有支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都不可能走下去。Okay， 支持非常重要。那在哪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得到支持呢？那基于支持的有不同的渠道，譬如说你的家人。我记得在我最痛苦的那一段，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大的支持。甚至于在我产后忧郁的那一段里面，我妈妈一个礼拜可以打五天给我，五天啊，然后有一个周末休息一下，然后礼拜又来了，我妈又打了电话来，你今天怎么样啊？你还好吗？就是她这个声音哈，把我带出来的。家人的支持，要是你今天身边是有家人，可是你心里面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们？要不要告诉他们？希望你细心的考虑，家人可能就是你最大的帮助。要是家人不一定可以帮助的话，希望朋友可以给予你帮助。交朋友有时候也有一些不好的经历，可是我相信哈，我相信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些知心的朋友。知心的朋友，你可以信任的朋友，希望你心门打开，能够跟他们沟通。教会这个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在座可能有一些也是信徒，可是这个是我本人的信仰，我也是因为这个信仰而经历不同的困难的时期而得以痊愈。所以今天我会鼓励大家，要是在犹豫要不要去教会，或者是已经有信徒在邀请你去教会的时间，我希望大家考虑踏进去那一步，正在那边在等候。医务及心理辅导人员，要是刚才那个九项指标里面你发觉，或者是你发觉你身边的人有这种的状况，那你可以 almost 可以肯定他是有某程度的忧郁症。那这个呢最好去家庭医生那边确认一下，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个年头，这个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也不要紧，因为很多人都愿意帮助这些有时候中国人哈就是不喜欢讲这个，就是很躲起来，这个其实不能帮助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所以医护人员或者是一些心理辅导的人员 social worker 一些可以帮助到的 OK。 那不同的团体可能他们有转介，那这个也是可以寻求的帮助的范围里面。专业人员，这个专业人员里面包括了很多 OK。 我自己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生活教练，我是一个专业人员 OK。 还有一些是律师、会计师、律师医生，这些都是一些专业的人员，他可以给予你一些实际的帮助 OK。 所以今天要是你有法律上的问题，你要打那个电话，你要寻求那个答案 OK。 不要坐在那边光是在那边慌 OK。 问一些专业有知识的人，让他们帮助你。还有就是社区团体，你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社区团体里面，护家中心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团体，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专注的是希望你能够得到帮助，而且这里有一些同工们，他们都是非常有爱心，而且他们是生命里面经历过事情的，他们有这种同理心，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或者甚至于他们虽然可能不完全了解，可是他们有聆听的技巧，他们可以给予你一些支持和帮助。最后我想勉励大家，走出忧郁最好的出路就是经过，英文这边说 The best way out is always through。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长大。有时候真的不想走过去，看不见光明，可是信念会帮助你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天一天的更有智慧的去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最好的出路其实是经过。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是你现在或者你关心的朋友里面现在正处于一个状况，就是他看不到光，看到的只是黑暗，或者是走到所有光的尽头，信心会帮助到你或者是你关心的人只有两种情况会发生。一就是说，你要是有信心的话，你知道你将会得着使你站得更稳的能力，要么就是你会学会这个飞跃的本领，这个就是信心。希望大家真的对你生命和生活要有信心。要是你现在非常没有自信，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改变一下自己的思想，换过来跟自己讲，鼓励自己，我要有信心我才能够走过去。那我希望今天的所有讲的题目和内容都能够帮助大家在这个过渡的时候能够走得比较轻松一点，慢慢的走向这个阳光。谢谢。
好，再次谢谢 Grace 给我们很好的信息分享。今天好，我们在最后Q&A 之前呢哈，我们再一次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也想说再有几分钟的时间给你看看护家中心到底在做什么。刚才其实已经让你们看到了哈，所以我不想说 再给你一点印象，让你们了解一下，如果你们这个机构有这个
钱哈、
哦、，OK， 如果你们这个机构呢有负担，你们可以来进来哈、啊、做培训，来做培训看看可不可能。你们也有机会来做这个。我发现哈，我们做义工，做义工的人可以得到医治，你知道很奇妙。我是无形当中成为义工，我并不是我故意要做义工，我也不是我计划好了今天我要做负担中心的主任，我一点都没有，真的我要全时间出来做这份工作，也不是我想计划的。我自己也不想做老师，也不想做讲座，什么都不想，我不是我的计划。但是当神把这个机会给我，他带领我装备我的时候，我就顺服，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人，但是我很愿意顺服。结果顺服到今天，我就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的时候，当走到不容易，但是还是需要顺服的时候，再去走的时候，我发现甚至我边做义工，我边得医治，我的孩子跟着我一起来做义工的时候，他也变得很成为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我从一岁多破碎的家庭，到现在我的孩子将要满16岁了，他就跟着我，在他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这个当初在这个出家之前多家的机构里面。那我在做义工的时候，他就跟着我在后面。那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在做讲座的时候他可以做什么，他就主动帮我们上香啊，帮我们上凳子啊，帮我们上个我们的那个就是 label 啊哈，那个很多事情，然后也帮我做 PowerPoint。 那我就发现他就变得越来越有信心了，他不觉得这是破碎家庭的孩子。所以我发现哈，你看我们这次九月份的报纸，这个单亲的律师里面讲到，单亲的家庭不是问题的家庭，担心的孩子也不是问题的孩子，在乎我们自己要不要选择健康。当我们愿意健康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变得很健康，孩子也可以成为不但健康而且非常成熟，因为他经历了。刚刚讲我也讲到经历了就是信心，就是盼望。好，我们来看看哈，护家中心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是个家庭施工，那家庭呢是人跟家人身心灵的追求处，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家庭，一个非常好的，对我们是一个归属处，那也是安宁窝、避风港。那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我相信有很多健康的家庭，他们还在往前走，可是你也知道，我们都在改变。关小声点。其实我们都在改变，所以有时候健康的家庭呢也是相对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呢，其实健康。我要想讲的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是在健康的家庭里面，但是呢你要知道哈，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那现在已经是53%-55%了。那虽然现在我们健康的家庭是个安宁窝、避风港，可是因为这个离婚率越高哈，那我们的破碎家庭呢充满着这些争吵、怀疑、仇恨，带来压力、不安，还有苦读。即使是我们现在健康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要不要结婚？我刚刚在想这件事情。那你结婚的时候，有50%的几率你会遇到破碎家庭的孩子。你说对我们健康的家庭有没有影响？一定有。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搞人前许，好像说我们健康就好了。那我们看看一些破碎的家庭的孩子，哎，他们多可怜啊！或者甚至我们并没有爱心去关怀。你想想我们的下一代将来面临什么？他们将来选婚的时候，你将来的你的亲家50%可能都破碎过，不是离婚就是丧偶的家庭担心的很多问题。那我们巴不得这些破碎过的家庭他们也很健康很成熟，那我们将来孩子的婚姻也很健康很成熟。我们希望这个婚姻都是两家的，是两方的。所以整个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都是在污染当中，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先要站起来。好，所以破碎家庭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附加的宗旨再一次服刑，就是帮助单亲家庭得到情绪心灵的重建，协助他们能够独立，过一个 第一点利益有喜乐的人生，这是第一点，我们的宗旨。那第二点呢，就是对危机的家庭还没有人生的，那我们来帮助他们来学习饶恕，好，彼此饶恕，来接纳的婚姻得以重建。我们真是大部分就像规矩这样子见证，很多家庭就不要走向离婚，最好就是重新得健康，甚至更成熟，让我们的孩子能享受健康美满的家庭的幸福。那最后当然我们的对象当然就是不幸成为单亲人，这是我们的对象。第二就是还在维持当中的家庭。第三点就是愿意改善修复夫妻亲子关系的家庭。那最后就是曾经走过死路的父母的，不管他结过婚还是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的人生哈，这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抓了不是在一下我们的服务哈，就是社区讲座像今天这样子，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建议我们，安慰我们。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危机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装备以后，那我们知道万一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自己再一次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往前走，这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有知识小组，有亲子课程、感恩参会。那我想特别提一下亲子课程。我发现我们在持续的做亲子课程的时候，有人的婚姻都重建了。我们就有例子，当我们在讲亲子课程的时候，一个爸爸他很渴慕来学习怎么样教孩子的时候，他们正在办离婚，他觉得当一个单亲的家庭来面对孩子的时候，对孩子的影响是如此的大的伤害，他愿意放下面子重新来对面对他的前妻，因为他们复婚了。很奇妙，我们在讲亲子关系，这个还婚姻恢复了。那还有很多的人际歧视发生，我也看到有的人家暴，也看到有的人在已经离婚了，就有人接来接去。你也知道离婚的时候哈，之后给你啊，我也可以说我他每个礼拜都在折磨，都在这个孩子也受折磨。那他在学亲子关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前妻前夫。那他在学亲子，他发现说要怎么样提供一个亲子的一个安全、一个幸福的一个环境呢？就是我们要先来面对自己。就他学会了祷告，学会了面对他的前配偶，这个神奇奇事。他自己每次从亲子课程回来以后，他就说：“我又进步了，我的生命改变。”他为了孩子，我们很多人就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自己也是个例子啊，我为什么今天可以走出来？我也看到说，我愿意有个健康的这个成年人的生活，让我的孩子不要受他，就是说这个minimize 就是缩小他们最给他们最小的伤害，尽量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所以我们要成长，自我成长。所以我们有办了这些很多的 service。那当然我们将来还会有一些婚前辅导，尤其是我们破碎过的人，如果要面对再婚的问题，一定要有辅导。因为这个第一次婚姻没有做辅导，就有很多的婚姻的问题。如果再婚的话，没有辅导就更复杂，我们就更需要装备自己哈。好，那个这里同学也刚才讲过，你看这些这些，我们在座有好多人，他都去过我这个互加的这个生命重建营。那我们真的是真有感触。这三天两夜哈，我们本来是完全陌生的，彼此都不认识。结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上做，我们在一个宾馆里面做哈，我们真的是重新得力。我们也觉得很有盼望，我们彼此建立很多这个爱的关系。后来我们这一组20多人，我们就联系下去有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团这个支持小组。我们的关系很亲密，我们彼此打破，我们有困难我们彼此打电话来支持。那我就希望说将来你也可以报名，我们明年有这个重建营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参加，跟我们一起来成长。个别邻居，有的人还不能进入小组，不能进入这个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互加中心就请你们来打电话，因为7903366，我们是2453个open 给大家。每一个人呢，就45分钟到1个小时，免费的来聆听你们。那你们可以不止一次的，可以多次来听。如果问题真的很严重，我们会referral到像啊，归斯利这样的生活教练，还有心理学家啊，我们都后面都有很多的 的资质，我可以继续往前来展现给你。那另外就是电话专访，我们需要很多的义工啊，那我们也展现我们的各个，包括健康保险啊、房屋啊等等。刚才我们讲过，我们这个家庭的资源公司有很多的帮助。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机构是以义工为基础，基本上我们大90%。九以上哈，都是义工。你看，我们这边就有家长，他在伊利亚的妈妈也在当中，他哈就是很早就在我们这边做义工，他就这位，他是我们的很早的义工，非常好，帮我们做这个小孩子托管。那我们有很多0到5岁的孩子来了，他就很有耐心，还有我们注册我们衣服啊这些书籍啊这些哈。那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彼此可以聊天，他就是彼此医治，因为有破碎家庭的孩子哈来，那我们都是给出去。那我们义工方面就分两类，一类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义工，像你们在座的姐妹弟兄们哈，你们愿意来做义工，我们觉得可以发挥你们很多的你们的 potential， 你们的潜力，甚至你会找到，就像刚才 Grace 说，找到你的人生的目标。我当时也是做义工做7年，我自己上班哈，后来我在多家做义工从2001年做到2006年5年6年，后来我就全时间了。这个是我的一个后面后半生的一个生命的方向，是把我的生命献给社区，不是我计划的。所以如果你们今天神呼召你们，哪有一点感动，你们现在试试做义工，说不定你们的后半场在等待你们有个更高的一个体现的一个工作在等待里面。因为当我们这边新建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雇人啊，我们刚开始都是用义工进来的，我们不会一下子不会，因为但人都被开路的，因为将来这个破碎家庭是越来越多，非常需要很多的支持掌握，无论在行政啊，在关怀上面。那这个义工呢，我们都要经过培训，无论是成年人，那青少年方面呢，我们也给他们 credit，就是社区的服务赏识。那像你们孩子上高中的时候，你们都需要。那我们这边很多孩子们做完义工以后都写了report给学校，我看他们的report很受感动。他们来做了1-2年的这个义工以后，他们就写，他们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有爱，我们呢就去关怀这些家庭的孩子，我们觉得看到他们多么不容易，我们就更感恩，感觉到我们真的非常幸福的价值，我们觉得我们人生真的是很幸福，我们愿意把这个爱给出去。他们也变得更成熟了，啊，所以你看青少年也蒙福，他们也得到赏识了。他们在外面有的人说去做一些义工，是看那个 animal 就动物小动物，就在那边等 hour， 说哦今天做了5个小时8个hour，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可到我们护家中心可以学到很多，有的孩子帮我们做 IT， 做很多工作。他们就是从技术上，从人生上，他们都可以成熟很多哈。所以我鼓励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本身，你们自己都可以来做义工。那最后就是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社区的各界的捐款，就像教会一样哈，非盈利的。那也欢迎你们来支持。如果你们认识一些公司的老板，华人的老板和公司，你想想公司哈，都是由这些华人这些员工来组成。如果我们的员工家庭破碎，他在流眼泪，他哪有这个精力，有这个efficiency来做他的普通的工作呢？那如果说这些员工的家庭都得到保护，如果万一正在面临这个危机，婚姻的危机，那我们可以互相中心来帮助他们，无论我们这些义工，我们的 service 来帮助他们。那他们如果得到医治，那他的这个老板的这个公司的效率会更高哈。如果你们认识这样的公司，也帮我们跟他们讲，那我们也愿意在他们的 staff meeting 里面去做一些 presentation 去跟他们讲。那他们如果愿意也来支持我们，经济上支持各方面支持，我们都很欢迎哈。那比如说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位男士，他曾经就是他是工程师，他的婚姻出了问题，在分房屋的财产，已经在分 property， 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concentrate他的工作。他不能上班，他一看到电脑就流眼泪。他一个男士很不容易，结果他来到护家中心是2007年10月份进来，那我们陪伴他，聆听他。结果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也有问题，他以为是他的对象是女方不要他了， 就他就感动了自己，他说他唯一的一个秘诀就是放下这个念，我愿意寻求帮助。就他来到这边以后，他找到一个秘诀，就是先做到自己的生命。后来呢，过了几个月，我记得他感恩节的时候，一月份他来参加我们的感恩餐会，参加完了以后，他的新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次 outing， 我们就是出去那个湖边去走路，他也来了。然后他就问我们，他说我可不可以来祷告，希望我的婚姻符合。我们当然可以，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作为条件，你不要认为符合了你才有喜乐，没有符合你也有喜乐。所以我们就教他，我们就扣起他怎么样往前走，就他说很愿意，至少说他不会把这个符合这个作为唯一的一个东西。如果说这个女方愿意跟他回头一起来成长，他很高兴。如果真的不愿意，他也尽了努力了，他也不后悔。哎，结果他又继续祷告，我们也陪伴他祷告。过了几个月以后，这个女方愿意。他说在办 paper 的时候，在办离婚的过程当中，他的态度怎么改变？他不会强求，他也不会说哦，那太太，他看到就说所以我会你，他说不要，他就说合理的，我们一起来往前走。我都不要分，可是呢，我就是愿意改变我的态度。哎，这个他是这位对方就觉得，这好像有点跟以前不一样。他就说，我愿意跟你重新，可不可以把这个法律这个官司关掉？我们现在试验一下，对方试一试这个。这个故事就在我们后家中心的这个你们看的九月份的第二版的故事，叫做《姜好约翰》他的这个故事。后来他们婚姻符合符合了，是2008年的8月8号，他们就结婚了。现在1年以后了，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婚姻非常好。他现在每次吃饭他都要祷告，而且他用全心来爱他这位太太。他太太说：“我这一生这十几年，我没有我认识你的十几年，我只有这半年一年，我才享受到最高的关怀，最高的爱。”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无论是复婚也好，是回来也好，还是我们已经破碎了，我们要往前走也好，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哈。所以呢，经费方面呢，就是你们就是为我们祷告，也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些支持。我们刚才也有这个回应表哈，那所以你们如果愿意定期的来支持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所以那我们就愿我们赐恩典平安的神来继续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好，那我们现在就留一点时间，就是Q&A， 看你们对我们护家中心还有什么问题呢？哈，你们可以来问问题，你们也可以来问刚才归子丽她所讲的这些今天的讲座有什么问题，我们两位就回答您的问题。我们还有10分钟，然后我们就可以吃点心，好不好？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便利贴，刚才那个蓝色的便利贴，今天你来的目的和期盼哈，都达到了没有？要是有一些问题还没有为你解答的，你现在可以问。
我今天来哈，我只是就上次我就想更多的了解自己啊。那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说我还是有一些问题，就觉得说好像我画的都是比较新的开始的，因为我本来在下属嘛，那也有很深的忧郁症，那我现在搬过来因为教会追求各方面都已经，就是说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已经是新的开始，我也在工作，小孩都很，可是有时候就是说你因为他人还在下属，那就没有事情还好，但是一旦有事情，因为还是他，因为他在钱上是非常的那个很脱离的，所以那为小孩子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现在这边还有个 fear， 还有恐惧，我几乎都不敢跟他去说，明明是应该他付孩子应该一些费用的，可是变成说以前我都要写 email 给他，现在我连这个勇气都没有。
嗯嗯，
因为你从他那就是说他都是要不然不理你，要不然把你骂一顿，要不然就是羞辱你一下这样，那最后到最后我就到一个地步就说 ask for shit， 真的就是，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说这种状况是我真的是已经开始了吗？如果我心里还有这个愤怒，一想到这事我还觉得不公平，还是属于第二步，就是 I don't know how to you know, to see myself, so was the pacing 的开始了吗？还是在办公室？
OK， 那所以刚才哈非常好这个，所以我拿这个来解释一下哈，刚才那个问卷哈，所以我把问卷分成几个大题目，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其实人生哈没有 black and white 的 ，OK， 这个 black and white 里面哈有很多这个灰色地带的，那所以在每一个，其实这个只是五个题目，人生不止五个题目是吧？那刚才谢谢你哈，这位怎么称呼？
Sharon。
Sharon 哈，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会问你了，你现在目前你刚才讲述这个问题是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我想一下，大概是情绪吧。
OK，
还是关系还是情绪
？OK， 关系情绪。OK， 还有没有？
经济。
生活。越讲越多。那、no, 最大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的情绪。
OK， 好，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第四哈，第四 OK， 那你刚才形容这个情绪有哪一些方面？你说恐慌是吧？有 fear， 有恐惧感，还有没有？
就是 avoid 嘛，就是
逃避。OK， 好 ，OK， 所以呀 ，OK， 所以在这个恐慌里面。你，所以我今天哈、啊，我不在这么多人面前问你哈 ，OK。可是我解释一下，就是说，要是你觉得你还有一些还没有战胜的，还没有 overcome 的 ，OK。可是你觉得你已经比以前好了一点，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中空状态的里面，就是说你已经能够放下一些。可是有某些的急性你还是没有完全的得意志这样，所以这个中空状态刚才那个图片哈、啊，大家就看到了，就是这个 classic 的，就是说有一些已经开始进行了，可是有一些还是没有得到帮助的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要找出根源，找出你恐惧的根源在哪里，经过一些辅导和聆听的话哈，这个都会出来的。你最大的恐惧，可能这个恐惧是从你历史的伤痕里面出来，可能你的关系就是从前的关系里面有一些受到伤害的境况，那这个里面还被那个影响到。要解决到这个问题、
啊、那就是我还在中空。
是。不过不要紧，我们就是无论在哪一个状况里面都有一个转机的呀，希望你寻求帮助呀。
这个问题可能要那个第二环节过渡危机的三部曲、
哎、
第一部曲其中你也提到一个让自己留下记忆、我的问题是说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那我发觉我现在不会去想起我前夫对我不好，我会想我前夫那里对我很好，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孩子在一起、然后那因为我跟他的关系也都保持还不错，因为孩子的问题，但是我发觉我就自己在因为在 confuse 哈，我发觉而且他对我还不错，为什么要跟他，我们为什么会离婚？然后我知道我们之间是不会再挽回，因为我曾经试过，那他也是100%肯定跟我说，我们是个性不合，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是 move on， OK？ 那我发觉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会有 email， 还是有 text message， 那反正我们就是很文明的离婚 ，OK？ 很文明的对待对方。但是我前夫是外国人，所以当我们后面交换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给对方一个 hug， 当他一个 kiss， 因为他是法国人 ，OK。所以呢，我就觉得说， 这样对我的孩子很肯定，对我自己也很肯定。
嗯嗯。
然后他还是跟我说，你就记得这只是个礼仪而已， there's no feeling involved。 那我就觉得很伤害，因为我是很重感情的人，那我就文化不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发觉，如果我完全把它 block 住了，我好像会比较好过一点。可是毕竟是肉做，心是肉做，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要给任何自己所有的照片全部摧毁，所有的过去全部摧毁。我觉得我在这种，我想我要重新生活，我知道，可是我又被这个拖住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给自己搞了精神病了，还是
不是？非常正常。It's okay, it's okay.
然后我又不能够在了孩子面前跟他爸爸完全是整理，因为这样对孩子不健康。可是我又觉得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Okay, 我给你写个字哈。这个是关键。很多时候当分开了以后啊、还有接触，这个很普遍的，因为有孩子不能不接触的。嗯，可是每一次的接触点都会是一个伤害，因为是一个 reminder， 你会被提醒一些的事情。那你刚才提过的那个你说那个记忆哈，我们说的这个让自己留下记忆，可是有时候让自己留下记忆是一个也不是幻觉，就是一种幻想，所以从这个幻想里面也有一个危机的。 OK， 所以呢从这个理清方面哈，这个我们在 coaching 里面叫这个过程叫做理清，英文叫 clarify。 clarify 哈，当我们情绪要理清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人做一个回声板会帮助。所以为什么要找一个人去讲，一个辅导人员，无论他是心理辅导人员，或者是医生，心理医生，或者是像护家中心这样的聆听的对象哈，就是为了要理清一些事情。那从这个你讲出来，然后别人来聆听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澄清一下究竟你还对这个人的感情是什么。 OK， 那先要 clarify。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界限，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我究竟要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界限，你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 bottom line 底线。或者是一个底线啊，或者是那个 range，你可以接受的一个 range， 我顶多是这样的了，可是底线在这里。 OK， 这个要清清，澄清了以后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和行为会按照这个来做标准。这个会有帮助这样。 OK， 还有没有
一个问题？
呀，
这个每个内容都很重要。那第三个这个小孩子的问题，当然单亲家庭一定都小孩子做到伤害，当然小的时候他不一定大了以后很多问题会出来。那就是说在附加中心还有同理建议，就是说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怎么去帮助小孩子。当然说刚才那个周主任是吧，他讲的话就是说做一些光气的事情啊，这些就很好的建议。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
就是你的问题是说，当时
单亲家庭的小孩，
带
他们成长。
哦，我们有亲子课程，我们就会教你们怎么样去透气人去带孩子。那基本上我们的观念是，当我们父母亲情绪健康， 我们的孩子健100%健康，基本上。当然，我们孩子也在一个公立学校里面，在一个水缸里面，那我们也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可是基本上孩子还是很多时间是跟我们大人在一起，因为在一个小水上面，在一个屋檐下面，所以我们的 focus 仍然是我们大人的成长。那小孩子当然，如果再多一点的就是，那我们当然为他祷告，那他也可以在同时在教会里面有一起一些 peer group 能够交朋友成长。那护家中心当然正我们主要是 focus 在大人的层面，那孩子们如果我们有这些活动的话，我现在的 providing 就是提供这个孩子的 program， 就是孩子方面，那直接对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个辅导呢，我们会转介到一个专业的人员，如果是跟父母亲跟孩子同时进到辅导室里面，现在护家中心还没有开始做，我们主要是辅助对大人的这个辅导，可是如果要做例子的话，我们要介绍到专业的这个辅导中心去。很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发现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我非常担心我的孩子，超过担心我个人，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成年人。结果我真的是发现这位姐妹对我的提醒，她说当你健康，你的孩子就有盼望。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激励我往前走，我就跟着说，我一定要健康，我一定要健康，就这样鼓励我。我发现当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喜乐的时候，很幽默，我孩子也很幽默，我孩子也变得很喜乐。那现在他变得很成熟很健康，不是说他就完美，他一定还是有伤害，但是在不完美当中来求这个相对的健康，我觉得是我们大人要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比方说举个问题嘛，小孩子他有时候很天真或者怎么样，他希望说父母，哎，你可能能不能复婚是更好，他要求他两个父母都在身边是很大的理想，但是说你大人的话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分开了，那怎么去跟他解释，怎么去帮助，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topic， 就是这个 topic 叫什么呢，是叫做教我们大人怎么来跟孩子谈前提，条件是我们自己要健康，当我们健康起来的时候呢，就像刚才 Grace 讲有个帮助，那我们跟孩子要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如果卡这个数，我们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也没有界限，所以界限从我们开始，当我们如果已经知道了我们要怎么跟我们的前配偶相处的时候，孩子就比较清楚，而且有很多的就是警告，就很多的警戒呀、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要很正面很诚实，孩子要跟他讲说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有什么优点，好，要就是即使是离婚的你也要承认他的优点，这是诚实，那让孩子感受到说哦，妈妈没有啥好，他会更信任我们将来，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在跟前配偶相处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 case 不一样，有的人是 weekly， 有的是 monthly， 有的是半年一次，有的人甚至很远，那没有关系，当你在跟他跟前面有这些 interaction 的时候，孩子在旁边观察，你绝对不要让他去做传话筒，你就是该我们要面对就是我们面对，该是孩子直接面对，我们就要讲话。像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我的情况是有点特别，是他的父亲是在海外，基本上我不知道他的整个情况，我们不知道，我就允许他有个 privacy， 就是他可以单独跟爸爸的音乐，我完全不够啊！就他告诉我，我完全不，就像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有很有一个自由度，有个空间，有个自信心。那当他爸爸真的有一天突然来找他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我允许他单独跟他爸爸在一起。那他们如果是他爸爸愿意在这边美国待一天两天，在外面找个火车票住，他要跟他住一两天，我完全 open 让他自己做决定，他要不要去跟他住在一起？那他觉得他。让他觉得妈妈是如此的相信他，让他自己做这个决定，就是很早就已经跟他讲这个界限。那但是他当他很想爸爸妈妈有一天回来，那我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因为爸爸已经结婚了，妈妈不能再破坏他的婚姻，他已经有个孩子，他们是有家庭。那当我愿意原谅饶恕我的前配偶的时候，我也鼓励我的孩子一定要原谅你的爸爸，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所以我会很清楚教导他说， 其实妈妈也没有你爸爸，其实也是走过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一条路。但是我愿意 take initiative， 就是说我愿意开始一个开始，就跟我自己说，我今天愿意摆上一个心思，不愿意饶恕。可能只有10%、20%、30%、50%不饶恕，可能还有40%不饶恕，没有关系。但是我至少愿意，我跟我孩子我也愿意，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当他看到我愿意走出这一步，其实重要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饶恕我们的前配偶的时候，孩子绝对会好的，因为他不是他的父母，他有一个爱的连接在里面。他可能会觉得是太自责了，你都不在我身边，会有些有一阵子的苦读。那我记得我儿子是有3年的时间是高中的男生，他因为他已经放弃了，其实他看到好多年都不出现的人，但是突然他爸爸跟他建立医疗关系的时候，他看到医疗进来，他非常的有盼望，很有信心。突然有3年没有一点出去，没有一点医疗进来。他那时候看到医疗家，就每天一下课第一件事情冲上他的房间，就去开医疗，想看他爸爸的医疗。这个半年一封医疗都没有进来，而且我也没有找到他这个消息，我没有帮他的忙。他坐在楼梯上，他就垂头丧气，把头这样子放在下面。我为了帮助他，我就从公司办公室里面发医疗给他。他一看我医疗开都不开，他就这样子。所以有的事情是不得已，那他必须要去面对，他要接受这个事实。那他最后他有个过程，他的心理的过程，比如说他刚开始是希望父母和好，后来就是愤恨，然后就是甚至他有一次把他爸爸的照片，他自己放在搞垃圾里面，就拿那个不是有 game 吗，就觉得他给出去。我发现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我有一天我下班看到，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我知道他在发泄他的苦毒，他的愤怒，但是这是过程，不要认认他。那但是要用爱来包容他，也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持续下去其实是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仍然要去原谅饶恕。所以我们的榜样很重要。那后来他自己到他一到上初中的时候，我后来就是邀请他爸爸来看他的时候，他的过程过了，他也决定饶恕，他们现在是很好的父母，非常好的，非常喜欢他爸爸，因为他也看到妈妈其实是饶恕原谅，整个这些他看得出妈妈的表情，他的心态，他说话的痛，他的语气，他看得出来的。他自己，所以我的孩子变得很喜欢，他也放弃了就说，哦，我还要看望爸爸回来，他完全就是接受这个事实了，也就往前走。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Divorcing Parents, Divorcing Children， 父母在离婚，孩子也在离婚，非常不容易，非常痛苦。但是条件是我们父母愿不愿意接受事实，就像刚才说的第三部曲，就是接受事实。当我们走到第三点，接受事实，80%-90%就到大区号了。这时候我们就是新的生活就开始。当我们有新的生活，孩子就有新的生活。可能孩子 divorcing 比我们慢一步，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到前面。我们要这个有一些事，我们要开始，那孩子就比较容易。如果我们还在苦读埋怨愤怒当中，孩子也是一样，苦读愤怒，他也会在埋怨。
说的非常好哈，当然说是举你小孩的例子，是对他爸爸的一种愤怒。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他这里面你尽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事为他，他不一定理解，但是他可能他会怨恨自己。
他如果是怨恨是我哈，他如果是怨恨是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想一想自己，我会想说是不是我对他要求过高？因为单亲的时候没有另外一个配偶在旁边来 remind 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 balance。像他可以讲，我们生活就叫 balance。在中风的时候，其实那我也会，因为我自己是叫精神科老师，我自己常常就要学很多的东西，我会知道说我们对孩子期盼要降低。甚至我们尽了努力，尽了力量就够了。我们要学习放手，让孩子呢，他有一个选择。如果将来我们已经尽了努力了，我们也做了各种的这个帮他铺路，给他 providing 他的生活的需要等等，他仍然选择要走一条路的话，我也接受。就像有一位这个传道人，他告诉我，他说他自己是非常就是他本人 就 level 很高了，就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牙医哈，他自己也谈到了，他们家都是很从他国家发的，就是三代人都是念书，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他对我讲了一句，就是劝告我，他说当你完全的付了代价，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父母亲，那你有一天你的儿子进监狱，你是怎么反应？你就说有，我就说是，因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领导斯拉斯已经做好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但做完了，他最后成为成年人，他要做什么决定，他自己要去面对。可是我们要不断的为他祷告，成为他的好父母。他说我还要埋怨我，我已经扪心自愧，我知道我已经做了最好的，但是如果我在荣华的上面没做的不好，我会尽量来去改进，我也会去寻求帮助来学习，来改进我自己。然后我常常跟他说，他说我的自由就是这样子，可是我愿意改变我自己。所以我跟我孩子，也这两天说，我也可以说，我们是主动性在一起，我也可以说，思想正在有一次，我们俩我们这样子交换很多的意见，比如说他对我不行，我有什么需要改进，那我会去对圣灵光照，那我也会跟他就是有些沟通。做单亲更不容易，双亲养孩子就更不容易，单亲养孩子是绝对很难。绝对很难，是需要很多的保护，所以护家中心也是想帮助这些不但是就是双亲的家庭，我们也愿意来，那单亲的家庭我们就更是盼望。如果是更一个男的 case， 像黄慧仁博士讲过哈，一个 family case 我们能够去做的话，那简单的 case 就更容易了。所以这个性质的家庭的这个就相对容易一点，但是其实亲子关系就很不容易。所以你的问题非常好，我们的 purpose 就是现在见到我们自己，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下一代，也希望我们的虽然破碎的家庭的婚姻的孩子哈，他们还是可以成为健康的孩子，将来会有好的婚姻。你扭转这个 curse， 从这个 curse 变为祝福，这是我们的一个 purpose 呀。
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那个像美国他们有叫做 divorce care for kids。
OK，
我可以。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 divorced parent 的话，我的小孩他现在是刚刚满十一岁，去年他参加了 divorce care for kids， 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本来对我很埋怨，对他爸爸也很埋怨，然后他参加这个 program 之后，他们教孩子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误，然后让他们去发泄他们情绪，因为你绝对不会听得到他在跟你讲什么，这个是属于他们的 privacy time， 你也不要去问他们他们在学什么。然后我发现他每一次我去接他下课，他都好开心，然后他第一次跟我讲，就是说妈妈 I love you， thank you for standing up the class。 然后他就在里面很多那种离婚的孩子成为好朋友，都 email 来 email 去，他们可以有一个管道可以发泄，是我们大人不要去参与的。我觉得你们可以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如果你们是可以去参加英文的话，可以上这个叫 divorcecare.org 去找，那他们有这样的。然后针对大人叫做 divorce care group， 它都是教会 sponsor support group， 然后你不一定要有信仰，但是相对我自己参加过四次，我觉得就受益很多很多，我就想分享一下。
好，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也进了 divorce care 这个教科书哈，这一套我们护教中心也有。那我们也把它已经不断在翻成中文。我们从2005年、2006年、2007年一直在做，做到去年，我们是每个月做一次。那做到去年，我们今年呢，我们就因为是做了小生以后，我们有很多的 program， 所以我们暂时。但是我们不是停的，还会继续做。那这个投稿是非常好，
谢谢。那有跟美国教牧师对做，说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文的？
对，我们有，我们现在边翻译边在做。那我们现在是我们以前是一个月做一次，就是谈到经济啊，谈到养孩子啊，谈到再婚，就是重新往前走等等的情绪。前面几课、四课、五课都是情绪。那这个就是非常好。如果你们有英文的能力呢，你们可以直接就去美国教会。那将来我们护家中心人力越多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办这个活动，还会往前走。那这个 divorce care for kids 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时间精力来做。那我也觉得很好， 你们可以去这个有这个教会，你可以把教会的名字给我们。你记得是什么？
我知道现在好像是在那个 Harbor Light， 你知道吗？
哦，庄镇，
所以他一年只办一次，因为他这个活动需要很多的精力，
对，
跟很多的专业的辅导老师，所以他们非常谨慎。他有些教会他一年只办一次，然后一次只有13个礼拜，都是在礼拜三的晚上7点到9点。那他在同样的时间，他有对大人叫做 volunteer group 是在隔壁。那如果你已经跳过那个阶段，他有叫做 cleaning stream， 就是帮助你恢复信心。所以，叫做 Harbor Light 的，我忘记 church 是个教会对不对？你可以上网 Google search 一下。
对，
但他是全部讲英文的，所以如果你是觉得 comfortable 的话，可能我们还是来，
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做这个 program。
对，
呀，所以。呀，很好的信息啊！来，
不好意思，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自己受益很多。然后我认识各位姐妹也在 GC 都
确认，我也参加过这个活动，然后看到很多次这个 GC 都
对
GC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
那么简直不是仅我是那个配偶
上来了。三楼的它里面也有进，
它也有，它有一个 session 有讲到这部分，
对，
有，它有 cover， 然后包含这个 group， 你不一定要 report。包含你们现在夫妻不和，分居状态，他也希望你来参加。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意义很好，他让你知道一下，嘿，离婚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容易。所以你先去了解离婚后的那种痛苦。其实后来我不知道，就很多夫妻反而看过这个节目呢，没有离婚，他们觉得哇，太
正常，
不要离婚。很奇妙，上面很奇妙，真的很奇妙。
要补充一下哈，这个美国人有一个叫 Grief Share 的一个 program， 很多 church 都有的，是专门是给失去亲人的，亲人过世 Grief Share， 所以 Google 一下，哎，看看哪一个教会有，不过是英文的呀。好，
问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请留下来。你们可以买书啊，可以看报啊，然后可以吃点心，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第二题，就差不多6点半以后，我们才开始入场。所以欢迎你们，如果还没有填写的，请你们把自己的小病尿管给退回去，就是交回这个注册部。呀，谢谢你们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呀，
因为我们
的
那个好。好，有空的话，你自己可以有些特别的加工。